弟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现在到前面来拿。我们讲这个以赛亚书后半段的第一个部分，40章到48章，有可能再讲两三次就会结束了。今天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45章。我们从15节，我们上一次读过15到19节哈，15节再从15节读起，读到25节，读到结束好吗？以赛亚书45章15节，来，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暴愧蒙羞，而要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暴愧，直到永世无尽。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并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问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自蒙羞。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上一次我们讲到神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属性，就是他是自隐的神，他常常不喧嚷不扬声，他常常没有急着要把自己表明出来，这是神一个很有意思的属性。神一方面希望人家认识他，他想要彰显他的荣耀，他造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他创造万有就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可是他又常常没有急着要把他自己显出来，他没有急着这样。可是他用一个方式来彰显他自己，最主要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他借着他所造的万有受造物，借着受造物把他自己彰显出来。而且他的受造物不只是就是造成一个那个样子而已，因为他的创造里面包含了活的东西，他们会继续繁衍成长，那也没什么啦。可是神其实放了一个东西，那就可能有什么了，就是他把他的那种能够创造能够定义能够计划的这种东西放在他的一种受造物里面，就是人里面，我们称为它叫自由意志。因此这样人有蛮大的自由跟机会可以做出许多改变来。可是上帝他还是有办法，他造了以后他知道大致上这些都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无论人怎么发展。所以其实如果我 我的认识没有错的话，神并不常常介入这些事情里面。虽然我们祷告，神也要我们祷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的祷告会改变神，会摇动神的手，我相信那都是对的道理。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智慧跟大能使得他造的万有这样继续在走的时候，神并不常需要介入啊，他并不常觉得说这个现在走的有点糟糠，有点出差，出一点差错，他需要去那里拨一下，纠正一下。我觉得神没有那么大的需要要这样做。我并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地步里面神就会介入，我并不知道。在我这一面，我其实不时的祷告求神介入。当我们一看一件事不如我们想望，或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好，我经常都会祷告求神介入。我也相信他垂听祷告。但是其实我心里面经过那么多年认识主跟随他的经验，我会觉得那些祷告有许多到头来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自然的发展，我只要选择对的路，都是会往那个好的方向走的。所以这是神跟人两面合起来的真理。所以神就是常常这样，所以神并不常常需要放个烟火啊，弄个大声啊，来让人知道他在那里，注意看，来彰显他自己。先知在2000多年前认识这一件事，事实上你如果问以赛亚，他会说那就是我所认识的神的荣耀，荣耀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说救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他说神是自隐的神。这是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的，可是今天我们要讲到在同样这段经文才后面几节而已，先知讲了一个听起来完全相反的话。他说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这两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点矛盾，对不对？他又自隐起来，又告诉人说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也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如果你在这里聚会一段日子，你已经逐渐的熟悉我们常常讲的这种神人两面的真理，也许你头脑灵活一点可以了解我讲的这些事吧。希望你能够了解。其实不是我讲的，圣经就是这样，你要了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神是这样，他自隐，可是他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处说话。大概意思是这样，一旦人的心苏醒，知道起来寻求他，就绝对不会是突然的。我想那也有一个意思，就是神要他的百姓寻求他。我们上一次引用了约翰福音14章21-22节的话，你记得吗？主在最后晚餐之后对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我要向他显现。马上就有一个门徒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那个问题如果得到完满的回应的话，我们后来传福音就方便很多了。他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犹大的意思，那不是卖主犹大，另外一个犹大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我们都看得见你，是那些人不认识你，你应该向那些人显现。可是主紧接着在23节，约翰福音14章23节，他并没有修正他的话，他并没有跟犹大说啊，谢谢你告诉我，我怎么没有想到啊，如果这样行销就会更好一点啊。可是没有，主仍然说一样的话。他选择向认识他的人显现。 我们一定要修正这样的观念。你想要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能够认识神，一定是我们自己要先有神的显现，是借着我们来彰显这些事的。在诗篇六十八篇吧，诗篇六十八篇的第三十五节，诗篇六十八篇第三十五节说：“神是在圣所显为可畏。”是不是这样说的？那我们一起来读：“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在圣经里面提到圣所，不只是指的在圣殿会幕里面，在诗篇里面很多次讲到神的百姓就是神的圣所，对不对？他以他的百姓为他的居所。所以你如果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圣所啦、圣殿啦、耶路撒冷啦、神的城啦，这些把它想为教会，想为我们，大概多半都没有什么错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神是在教会里面显为可畏，那是神的做法。有另外一个地方在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二节，第一节讲到基督成全救赎，得到荣耀，升天以后的光景。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成为你的脚凳。”熟悉这个话吧？你一定要熟悉的。新约光引用这句话引用了三四次以上。可是紧接着第二节怎么讲？耶和华，那我们来读：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得名多如清晨的甘露。那你说你要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我已经讲了，反正讲到神的居所、圣城、西安，都可以是指的我们。神要在他的百姓中间，在今天就是在教会里面来伸出能力的杖来。神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那个会不会有一个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当我们期盼有一个神的工作进展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很认真的祷告着要神向着那些我们为他们祷告的人，也许还没有认识主，也许有一个需要我们祷告说神向他们伸出能力的杖来，或许这个话有一个意思，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不是优先这样祷告。当我们期待神向他们伸出能力的杖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应该祷告说我们要有能力的杖可以伸出来，因为神是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对吗？也就是我们的事。我想这是主的意思。当犹大说你要向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显现，主却说我是要向已经认识我的人显现，遵守我命令的人显现。他也要我们寻求他，而这样子他会彰显他的自己啊，所以这是神彰显他自己的道路。然后他对这些属他的人说：“我没有对雅各说寻求我是突然的。”你知道神并不是并不是在提到还没有信主的人，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教会讲到寻求主，似乎都要讲到是外邦人还不信主的人，我们称他们叫慕道友。其实基督徒应该自己先做慕道友才对。你都不慕道，每一天没有花几分钟读圣经，怎么能够称别人叫慕道友？慕道嘛，对不对？你应该渴慕神的道，你应该是对神的话，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讲的，我切望你的话语，好像饥渴的人，好像快要灭亡的人，这样在紧紧的抓住这样的饥渴。我想那是圣经里面的意思。所以我不是说你不能称还没有认识主人叫慕道友，可是至少我们自己要先成为慕道友。我们要自己要先是这样寻求的人。那在这里神明确的应许，如果我们这样寻求他，不会是突然的。他没有在隐秘黑暗的地说话。然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一段非常 重要有名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5:22，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那个意思就是说，即使你身处像地极那么那么远的地方，你只要仰望他就必得救。我有一点觉得先知以赛亚讲这个话的时候，有可能他心里面存了一幅图画，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一次因为路难走，他们就发怨言，所以神就管教他们，就有火蛇进到他们的中间，他们被火蛇咬，一方面很痛苦，被蛇咬蛮痛的，你知道吧？就是有毒液，这种受伤法蛮痛，当然还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后来他们哀求神，神就给他们一个恩典，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神叫摩西做了一个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面。做那个铜蛇我只觉得需要一点时间，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要想办法去进入当时的场景，对吧？不是说他们一哀求，一被蛇咬一哀求，马上摩西拿起杖来，轰隆就可以挥出一只铜蛇来，在那里叫他们仰望。没有，我这样讲是告诉你，当你为你的疾病或者需要祷告的时候，你也有的时候需要预备好，也许要一点时间啊。而那个时间并不是神没有办法或者延迟了，神还蛮喜欢我们等一点时间，好让我们得到的帮助是更深刻的。我常常觉得无论怎么样，摩西造了那个铜蛇，把它挂在杆上，他举起来，神借着摩西告诉百姓说，被蛇咬的只要一望这个铜蛇就必得救，必得医治。你记得这个故事吧？多年以后我们的主讲过这一件事，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在讲重生得救的时候，重生的时候他说的，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在那里他把十字架加了一个很宝贵的诠释，就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如同当年的铜蛇被挂在杆子上面一样，叫一切信他的都必得救。在这里约翰也把信加了一个重要的介说，一个定义，就是往我们信耶稣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往。有可能以赛亚想到这里像这样的话，当然他还没有听见主讲这个话，而是说在民数记21里面提到的这个摩西举铜蛇的事。你知道以色列营在西乃旷野，那个时候大概不在西乃旷野，还是在旷野里面，他们有的人认为全以色列会众可能有100,000-200,000人，有的人即使觉得没有那么多，可是也是一大群人。他们散住在那里，有许多的帐篷，你看一个帐篷住一家人能够住几个人吗？如果有好几万人，有多少帐篷合起来，那个范围那个面积很广大。有的离摩西远一点的人要看那个铜蛇，我觉得大概看不太清楚了，对吧？如果我前面摆了20帐篷，好，在最后面那个帐篷要看我这一个帐篷要一点宽度嘛，要看我那个铜蛇可能就看不太清楚，对不对啊？事实上它一定不止20帐篷，如果长20宽20才400而已，400帐篷就是一个帐篷住10人好了，也才4000人，以色列比这个多多了。哎，我想办法引大家进入那个场景里面哈。所以如果有人在比较远的地方，比较偏僻的地方，他们看不清楚蛇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望远镜，可是我相信神的意思是你看得模模糊糊的也没关系，你只要往那个方向看就会看到。弟兄姊妹，我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也不是在开玩笑，我是在讲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是神给我们设立的这样的救恩，你并不需要看得多清楚， 当你有心这样望的时候，就是在地极也必得救的，你知道吗？就看你要不要望。可能有弟兄姊妹知道，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十九世纪那个牧师施布真，他就借着这句经文得救的。大概二十几年前吧，已经出版社出版了施布真的传记，那是我们中文比较丰富的施布真的传记的第一本，很好，我觉得很宝贵，所以我很快就买来读。然后在这个关键的故事上面，我原来就知道这个故事，我发现他翻错了，他那个可能翻译圣经的圣经不熟悉这一段经文，所以他把它翻成另外一段经文去了，因为原来作者没有注明经节的出处。有一次我刚好这个译者是一个牧师，他有一次为别的事 为一件事打电话给我，很多年前了，他跟我谈文字工作，我就批评了一下这个翻译，那时候我比较年轻，比较尖锐一点，我一下子忘了那本书是他翻的，我就在他面前批评了一下这一件事，然后才想到那是翻的，他翻的，不过他有风度，他没有不高兴。后来我跟他讲，他很快去查一下，然后来告诉我，他再打电话给我说，我就讲的没有错，确实，不是那个经文。我想他也对施布真的故事不像我那么熟，要不然这是一个世界有名的故事，你们听过他的故事对不对？有的没听过，再讲一遍吧。如果你已经听过，就原谅我。施布真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一个敬虔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个牧师，他的父亲也可以算有点像代职的一个牧师，所以他在这种环境长大。可是他到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觉得他需要更肯定他的信仰。其实在那个之前，他有时候已经可以很好的服侍主了，但他觉得好像他没有真的得救。有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需要这样，不是每一个了。可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能够在这个信仰上落实，所以他也很认真读圣经、祷告、参加聚会。有一天，有一个主日，有天气不好，有大风雪，那他平常去的那个大一点的教会在远一点的地方，他发现他不太容易走到那里去，所以他就在路边去教堂的途中看见有另外一个小一点的教堂，他就进去那里参加他们的聚会。他发现因为大风雪没来几个人，连原来的讲员都没来，然后有一个像执事的一个弟兄就上台，因为一定人家已经来了，他显然没有讲过道，可是因为没有办法，他只好人家都来了，他觉得他也听过牧师讲道嘛，就想办法去试试看。然后那一天他就读这段经文，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他大概讲了一点话以后，话就讲完了，可能讲了三分钟嘛，话就讲，你不能讲三分钟的道嘛，所以呢他就停一下，他就开始说，地极的人都在仰望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仰望他，弟兄们要仰望他就必得救，姊妹们要仰望他就必得救，右边的弟兄姊妹要仰望他就必得救，左边的仰望他就必得救。他真的没有话讲啊，前面的人要仰望他就必得救，后面的人要仰望他就必得救。然后他这样一抬头就看见施布真坐在后面，他不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说，年轻人，我看你正在苦胆当中，你要仰望神就必得救。这种实在不像道。施布真说，就是那一天就给他这样喊一喊，那个执事虽然没什么道好讲，喊声音还蛮大的。有的人是这样嘛，我们刚开始讲到的时候也会这样，越是里面没有把握，有时候就会讲越凶一点的话，大声一点啊，或者严厉一点的话。师父真说那一天就是这样给他喊一喊，他就看见了。人可以这样，他就得救了，而且那是一个真实的得救， 从那里将要生出一个伟大的子嗣。那一天开始，释不真侍奉主有40年，刚好40年，他57岁的时候过世，叫无数的人得到祝福，一直到今天。而这件事不是他的入门而已，他后来多年以后，他自己叙述说，从那天开始，他看着主望眼欲穿的望，其实他是继续的动作，仰望其实就是望的意思。后来他要人在他的墓碑上面墓志铭写着这样的话说，那是一首诗歌，他说，自从我望见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在我心里永志不忘。他还是回到这个基本的事，就是忘。我想在这里有一个宝贵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是不分地域的，不分，我不是讲天堂地狱那个地区域的域，就是不分地点的。没有什么地点太偏僻、太荒芜、太不像样，在那个地方你仰望他是没有效的，没有这样的事。没有哪一个地方不在他的掌权的里面。那是从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以后发生的事，整个的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次序、新的氛围里面。保罗引用摩西的话说，这道就离你不远，正在你口中，在你心里。记得吗？所以他讲出那一段我们今天传福音常常会用的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然后保罗回到约珥书预言圣灵要浇灌那一段经文的后面一句话，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我想跟仰望他是一样的意思。从那以后，任何时候我们求告他、仰望他，我们都要遇见他，因为他没有在黑暗隐秘之地说话。那个也意思是不再有区分是在哪里，意思是就是说，在教堂并没有比在你家里面更容易求告神，更容易仰望到他，并没有。可能在你的感觉里面是因为有旁边的人一起，跟众圣徒一起，我们信心容易被激励。可是如果你能够了解，你能够接受，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对神有这样的认识， 你就知道在你家里面求告他并没有比在教会求告他来的生疏、来的遥远，并没有。他不分地域的，他不分地区的，他是全地的主。我很喜欢一个故事，一个小故事。19世纪宣教士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后来在山西那个地方太原有一个文士得救了。他在乡村里面是秀才，在当时等于是算是村里面有学问的人。可他得救了，这个人原来是受鸦片捆绑的，那个时代中国有很多人受鸦片捆绑，可是他得救以后，后来他被圣灵充满，而且从鸦片烟瘾得到释放，以后神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也被圣灵充满，后来他设立了一个药局，要帮助人从鸦片烟里面 得到释放。如果记得没有错，他的药局叫天召局，好像天上的天，呼召召唤的召，那里常常接待一些人。他不像晨曦会只用祷告神的话，他觉得也有从神来的智慧跟启示，使他熬炼出一种药丸来，也来帮助那些人。可是他还是主要是借着神的道还有祷告要帮助人。那所以那里经常有一些有烟瘾的人， 有鸦片瘾的人，用今天的话就是毒瘾的人，在那边住在那里，要得到帮助。有一天，那里有三个老人，半夜其中一个老人烟瘾发作，因为是半夜，然后那些老师那些人，那个席牧师也不在，我刚刚讲的那个带领的人叫做席子直，那个秀才，后来他自己改名叫席圣魔，胜过魔鬼啊，席圣魔，他不在，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好。看着这个同伴烟瘾发作，冒冷汗，发抖，很痛苦，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其中一个老人说：“可是席牧师教导我们，我们可以祷告，神会垂听。虽然他不在，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要祷告？”所以他们就在那边，三个人就同心合意为这个同伴祷告。就是那一刻，那个捆绑就离开他，他就安静下来，得着释放。就是像这样，我们应该相信这个。我跟我的妻子有一个朋友，她其实是一个姐姐，比我们大一岁的姐姐。有一次我们到洛杉矶去，住在她家住几天，她告诉我们，她刚到美国去的时候，在洛杉矶那里读书，那读书也很辛苦。他事实上他那时候已经是在侍奉主传道人，同时又因为移民美国，所以还是在那边读一点书。有一天他下了课开车要回去，他到那里才学车的，所以开车也不是很老练。然后我所听说的，全世界的都市里面道路最难认路，开车最困难的地方之一就是洛杉矶。那他那一天傍晚绕啊绕啊就迷路了，那很恐怖，你知道吗？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在洛杉矶，然后天又开始暗下来，快要星星快要出现那种情况，英文你还不是很好的时代，而且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他完全没有别的方法，只剩下一个方法，不过那是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很小的事啊，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在一个看起来很好像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是我们很容易在这里路边可以找到 7-Eleven 的地方，我们仰望神还是可以得救的。我已经忘了他告诉我们后来怎么样奇妙的他找到回家的路啊。可是就是这样，就是你身处地极仰望他就必得救。我想到我另外一个朋友，你们很多人知道他，我的同学郭瑞年姊妹，他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传福音给他，他就决志信主，而且愿意为主而活。可是毕业去了美国以后，就陷入他的物理的研究里面。他是那种用功读书又读得很好，然后结婚以后跟他先生在贝尔实验室，然后有的时候根本不回家，以实验室为家，虽然他有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很多年都是像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就没有好好去教会。他后来怎么回到教会的呢？一方面主逐渐的安排一些事让他心开始往这一方面去，另外是他发生一件事，有一天他一个人在家屋顶有一些状况，他就拿了一个梯子就上了屋顶。在美国都要这样了，管他男生女生都要会自己搞这些东西的。然后他上去又弄一弄屋顶以后，要下来之前一不小心碰到那个梯子，然后那梯子离开他靠的地方，你们懂那意思吧？然后他就没办法下去了，那很高，他不可能从那个上面跳下去，又是一个女生，天气暗下来，而且开始冷起来。那时候他在美国东岸的来，我想 白天有太阳大概还好一点，到了晚上会很冷。他穿的衣服并不多，看起来很恐怖。他先生好像又刚好去哪里不会回家那一天晚上，然后那里的房子不是像我们，越好的房子就越不是像我们一样说隔壁喊一下就有了，他跟隔壁里有一段距离，知道吗？我也已经忘了后来神怎么救他，可是无论怎么样，他就是在那种情况里面祷告神拯救他。就因为这一件事，他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受洗。受洗的时候还给我写了一个 fax 来告诉我，在一个孤单的环境，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你们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开始到教会去，就在家乖乖的听道听道，像在我身上没什么变化。直到有一天，其实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我参加聚会几个月以后，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发生了。用我现在的了解，也许可以这样讲，神借着我所听的那些话照亮了耶稣的脸，大概。我说照亮了耶稣的脸，是因为耶稣本来就在那里，我没有看到他。我们就是听到，我从来没有抵挡的心，我听到都很认真听，就像在学校上课很乖很认真一样。可是我觉得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神借着我听的那些话，有一天他照亮了耶稣的脸，对吧？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嘛，神的话会发出光来。而且有一处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听过这段话吗？听过吗？知道在哪里吗？下一节你比较常听人讲。紧接着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的话，我刚刚先读的那是第六节。从这两节显然那个宝贝是指着耶稣，对不对？第六节讲的实在很有意思，前面是在讲创造哈，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可是现在他照在我们心里，当他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是在照哪里呢？我觉得他是在照耶稣的脸，因为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对吗？也就是你心里面好像一个舞台一样，忽然那个聚光灯照亮照的那个地方，你就看见了在台上的那个人物就是耶稣。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就这样我遇见了主。而且如果用我后来了解的圣经的话跟经历，我想我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那么丰富的遇见主，从此以后整个生命就只有这一件事情而已。可是你要知道我那个时候的环境，我旁边没有任何一个人，就在我四周没有人是会跟我们讲关于圣灵充满的信息，没有，也没有人会带我们有这样的聚会讲神的同在，这些都没有。我那时候遇见主以后的经历，完全旁边没有任何人教导我们那些事。那对神有什么拦阻呢？那完全不拦阻神。他说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我希望把这个话刻印在你心里面，好吗？我刚刚讲了好多例子，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定都一样。可是我还是很希望你经历像施布真那样的经历，经历像我那样的经历，我们可以这样看见主在我们的里面，看见他，他照在我们心里面，而且照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心，是耶稣基督的面容。你不觉得那是多么奇妙的事，对不对？你从此以后你就知道你里面有什么，有宝贝，原来就有，你没注意到而已。 如果更多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我很相信，大使命会更容易完成，也就是我们四周的人会更容易看见主，我常常觉得那个重点不是策略一个方法，而是我们的生命，福音意象是生命传承生命嘛，对不对？能力的杖是从锡安伸出来的，神是在圣所显为可畏的，当教会竭力遵守神的道，成为神荣耀可以停住的地方，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世人将更容易看见神的荣耀。在教会历史上，当神的百姓有这样的苏醒的时候，对神的同在有这种苏醒，我很喜欢用这种字眼呢，因为不是说当神的百姓有了神的同在，有不是啊，神的同在本来就在那里，是我们醒过来。所以我喜欢在教会历史上人称那样的工作，有时候称它叫做觉醒啊，英文说 awakening 就是醒过来。他们有时候有一个更大规模的神这样的作为，好像一个地区整个人心都翻转过来的时候，他们就称那个叫 the great awakening， 就是大觉醒。我们今天比较一般人比较喜欢讲大复兴，那也对了，可是我个人蛮喜欢大觉醒，觉醒这个字眼的。当神的百姓对神的同在觉醒过来的时候，他们整个就会不一样，因为你会看见他，对不对？仰望他就必得救，这不只是指的初得救恩而已。我刚刚讲四不真的例子是指他跨进这个救恩的门，其实也不完全是啊，他从小就知道救恩嘛。那对我来讲，我是当时是不但得救，而且被带进一个跟神更亲密的关系里面。那我们都一样，都觉得从那以后，那就是我们继续过的生活方式，就是注视耶稣，你也可以说就是仰望耶稣。所以这个仰望是继续做的事，然后旁边的人就会受影响，那是一定的。我想到有一次的神所做的大觉醒的工作，那是在二十世纪初，在我刚刚提到那座城市洛杉矶发生的，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有名的五旬节运动，1906年发生的。在那里有人形容说，在那里有无数的人得救，无数的人得到医治，无数的人得到释放，无数的人被圣灵充满。事实上从那里因此有无数的人受感动，在美国各地或者到海外去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那个时候他们刚开始聚会的地方在一条街叫 Azusa Street， 今天在洛杉矶有些地方你还可以看到 Azusa Street， 不过不是原来那一条，原来那一条已经不存在了。把那一次的复兴记载的最详细的，其中有一位是当时也参与在那个事工里面的一个牧师，叫做 Frank Bartleman， 好像叫 Frank。他写的那个像一个记录一样的书，以琳曾经出版他，以琳还是橄榄，好像以琳叫做《火浪涌来》，你可以买得到。火浪，火好像波浪一样，火浪涌来。在那里面，他写到一件事，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每一天早上，他从住的地方走两三条街到，走几条街到聚会的地方。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几乎晚上不回家，整夜待在那里也有，可是他们在那里尤其服侍人久了以后，他不能这样，这个会完全耗掉他的精神体力，所以他们还是会回家休息，第二天早上再去。当他去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经常要在聚会的一条街外停下来祷告，在让神光照他的心，要再一次很笃定的，他说我才敢走进聚会的地方，因为那里神的同在那么彰显的那么荣耀，那么威严圣洁可畏，所以他会觉得这样。我其实有一点了解这个事， 我们其实以前龙教师在带聚会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刚刚接触有这样的聚会，我们真的常常都是这样。我们去聚会的时候，一定不会散散漫漫的去聚会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我没有好像预备好，带着神的同在去聚会，我不知道在聚会里面会不会遇见神的责备或者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觉得教会应该像这样吧。我刚提到大觉醒，在教会历史上，他们说北美洲曾经有三次的大觉醒，没有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个，在比较18、19世纪，那个时候早期第一次、第二次的大觉醒，其实发生在比较美国的东北边，因为那是早期的殖民地，美国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很多集中在那个 Massachusetts 那个麻州或者是纽约州 Connecticut 那个等等那几个地方，他们当年称它叫新英格兰的地方，大概有7、8个州所在的地方，其中包括Boston 在 Massachusetts 嘛，对不对？ Boston 是一个港口，对吧？他们有的时候有船从欧洲来，到了美国，在 Boston 的港口要停靠，才靠近那个港口还没有进来，里面的那些水手、乘客就开始坐立不安。他们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什么事，他们并不知道。那当然他们本来就有基督教的背景了，可是有的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主的，他们就开始坐立不安，有的根本不用牧师来给他们传道，因为他们原来就有一点神的真道的认识，他们就跪下来悔改，然后得到平安，船才靠岸了。所以有的时候神的工作可以这样，我们自己建立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不时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事，不是像那种大复兴的时候那么好像那么尖锐或者是那么强烈的，也许没到那个地步，可是我们还是不时的经历像这样的事情。有的人他们第一次被人家带领到这里来参加聚会，也许是一个主日聚会或者礼拜二晚上这样的聚会，他们中间有的是原来是基督徒，可是他们渴慕有人介绍他们来这里追求，其实也有是第一次到教会来的人，还不认识主的人，你知道吗？他们有的人一坐下来，根本聚会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感觉到神在这里，有的人坐下来就开始流眼泪。事实上我们有的时候会听说他们在路上就开始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我觉得教会应该期许自己像这个样子，因为那是神所说的，你期待这个世界被改变，可是神是在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是在圣所显为可畏的，主说要向我们显现，然后这个世人也可以认识主。当然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会自己觉得我们才不是这样，我们觉得很软弱无力，像疲乏，好像郁症乏力似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困居宅室，我们自己在一个小范围里面没有办法发挥等等，所以有的时候教会也会觉得好像这位主把自己隐藏起来，毕竟他是自隐的神，他确实是这样。也许那个时候教会才会真的像那个寡妇一样，好像满怀的冤情要去向那个官诉说，可能那个时候教会才预备好真的向神发出呼喊，才真的降杯去催逼他们去仰望那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这是以赛亚书我们一直在讲的话，教会借着这个才能够真的充满神的荣耀，向世人做见证，应该是像这样。我自己还是很羡慕期待 那样的时期能够再现。我不是完全没有经历，但是我们还是期待能够更多的经历。像美国第二波的大觉醒的时候，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叫做 Charles Finney， 他原来是一个律师，后来他得救了，而且被圣灵充满也蒙召，从他得救那一天就开始一个大的复兴。当然这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出信主就带起这么大的工作，他们原来都有相当的读圣经各方面的背景。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地方，是一个那个地方的一个居民，一个年长的弟兄邀他去的。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他那么经常的经历圣灵大能的运行，所以他们没有在家里面写好讲章带去，并没有，因为他们几乎整天都在预备讲章一样，就祷告祷告祷告。然后那天就是这样，他说他到了那边，聚会时间到了，他站上台，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引用创世纪里面一段话，在讲罗德的故事，说天使对他说你要从那座城出来，他就开始给他们讲罗德的故事。他当作他们都不熟悉这些故事，开始讲那个城怎么样邪恶，怎么样犯罪，神想要怎么样刑罚他们，罗德怎么样传义道，亚伯兰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反正讲这些要他们悔改。他就发现他越讲，台下的会众就一份生气的样子，就越来越生气，几乎要跳起来，几乎想要把这个讲员杀掉似的这样。聚会完以后，那天一堂聚会完以后，请他来的那个年长的弟兄跟他说，我们正需要这些啊。后来他才知道，那座城因为很多人居民都是常常不敬畏神，做很多坏事，所以那座城有一个绰号叫做索多玛。他去以前他并不知道，而且那座城只有一个人关心属灵的事，就是邀请他来那个老弟兄，他的绰号叫做罗德。所以他们可能以为他故意从罗德听见的这些是故意要讲这个故事，其实不是。可是第二次在聚会的时候，圣灵已经做工，很多人得救。我很期待教会能够再经历这个。可是可惜有的时候教会当在世界上并没有那么明确强有力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去寻求好像各样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我不能这样讲，有的人他们觉得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方法，而是参考了一些做得很好的事工，他们用的方法我们就学习这样。他们期待借着这些使教会向世界发出声音来，好像神一直隐藏不出，需要大声一点说话。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对不对？神说他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他没有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不过他是对已经信主我们说的，叫我们寻求他。我们更多的寻求他，那么世界上的人才会有机会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他是对他的百姓说这个话的，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耶利米书29:13，好像十三节的话。好吧，既然秀出来，读一遍。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一章圣经就像前几章一样，我们快要告一个段落，因为从40章到45章，这6章的圣经有许多很相似的信息内容，我们已经讲过，讲到偶像的虚妄，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能够预先告诉他们他将要做的伟大的事，神称那个叫心事，而那个核心就是要释放他们归回。神甚至把那个释放他们归回的人的名字都讲出来，而且提到他要做的事，神要给他们恩典，而那些话用在基督身上，用在今天的救恩更加的合适。这就是这一大段里面的话语，所以这个第45章也是这样啊。再一次讲到神的创造， 再次讲到神能够预先指明他要做的事，而且使他应验，用这个来跟偶像做出区隔来。就是这样一位神才值得我们仰望他，对吧？这样一位神能够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他也有能力成全我们所托付于他的，所以我们仰望他就必得救，或者用以赛亚前面的话，仰望他就不自羞愧。而先知提到，当我们有这样一位神的时候，神要做什么事呢？他说我们要被他称为义，而且因耶和华而夸耀。你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刚读的是哪一节？是有这一段经文最后一节啊，以赛亚书45章25节，我们再读一遍好吗？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可能有的基督徒不知道这一段话曾经几乎像引用一样被保罗放在罗马书里面，只因为罗马书不知道为什么在中文呢，在翻译那一段话的时候用了不同的词翻译它。我让大家看一下，在罗马书5章11节，罗马书5章11节，我想我们先读第一节好不好？第一节，然后再读11节。来，我们基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里与神相合就是人常常会提到与神的和好一样的字哈。11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常常觉得保罗把以神为乐说成是福音救恩的一个，你会说终极的一个经历啊，终极的一个层次。因为保罗的行文来到这里是一个高潮，他将要继续叙述别的，到第8章末了是另外一个高潮。而这两个高潮都提到一件事，就是不是在提到我们得着了什么，神的救恩并不以我们得着多么丰富做最后的高潮，而是以神是怎么样的被彰显出来，被尊崇来做最后的高潮的。所以在这里用了以神为乐，这样翻其实很好，可是其实在这里用的以神为乐所用的字，在那个希腊字在新约别的地方多半都不跟翻译成喜乐这些字是不一样的字的，那个字比较多被翻译成什么呢？夸耀，夸耀。所以在这里其实意思是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得与神和好，我们既得与神和好，就可以借着他进入一种光景，就是以神夸耀。以神夸耀不是只是说我们去传福音说我们的神很好而已，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生命是遵从神的，我们所有的生活生命，我们说的话做的事，我们整个生活的形态都表明了神是至高无上绝对的超越的那位神，那叫做以神夸耀。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这里也是提到这个，当我们仰望他得救，这位神将要使我们得称为义，而且我们将可以因他而夸耀。如果你还在罗马书，你哇，跳掉罗马书5章2节3节，其实又用了一次这个字，可是在那里是这样翻译的。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后面说我们有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前面提到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对不对？ 对吧？你知道那里的欢欢喜喜，也不是别的地方翻成喜乐的字，而是夸耀那个字。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因信得以站在这恩典中，并且以神的荣耀夸耀。不但这样，就在患难中也继续的夸耀。所以不是因为好像你生活各方面都变得很好，病得到医治，麻烦都过去了来夸耀，那个叫做以神的作为夸耀。可是在这里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刻、更高、更终极的一个目标，我们是以神为乐，是以神夸耀。所以即使在患难中也仍然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一位神，你就是身处地极，无论那指的区域、你的地方，或者是指的你的心灵的状态，无论觉得离他多远，都不影响我们仰望他的就必得救，好吗？所以啊，让我们认识神的这一面，他没有区域性，因为他是全地的主。下一次我要告诉你，他也是全时间的主。好吧。